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很开心我们又再一次回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啊。话说在2011年的10月12号啊，在中国广东佛山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啊，这件事令所有中国人都丢尽了面子啊。那么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有一个2岁的女童啊，叫王月啊，喜悦的月啊，在佛山黄岐区的一个街道上那里玩，突然呢，被一辆小货车撞到了车底下，所以那辆货车就压过那个女童，就逃走了。那么其后呢，又另外有一辆货车啊，经过看到那个人，也是从他身上压走碾过去啊。随后有7分钟的时间啊，这个沿这个路经过了有18个途人啊，有18个路人经过这条街道，没有一人出手相救。直到第十九位的途人叫陈贤妹啊，是一位捡破烂，我们在中国是捡破烂的一位女士，她跑过去将那个小童抱起来，抱到路边啊，然后她的母亲就知道这件事，就跑过来啊，然后赶快将这个小女孩王月送到广州的医院去抢救啊。不过很遗憾，经过诊断之后，她这个女童已经脑死亡啊，就无力回生。那么整个过程都有一个，因为旁边街道有摄录机，将整个的过程都已经记录下来，所以这个事件就经过内地多家的电视台、报纸、网络报道啊，在香港也是铺天盖地的报道。那个时候我正在香港读神学，那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冷血啊。刚刚10月1号的时候啊，国庆节的时候，中国政府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花了大笔的金钱买下一个很大的那个电视屏幕来宣扬中国形象，但是这件事情一发生，所有的宣传都化归乌有。就因为这个女士啊，这个一个很平常、一个很简单的举动，那个陈贤妹就被评为2011年感动中国的10大人物之一。那这位陈女士她不是基督徒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又生活在中国那样的社会环境，你会不会也是这个像这18位的途人一样呢？或者你会出手来感动中国呢？神其实在寻找和使用一些很卑微的人，不一定都是用那些惊天动地的那些超人来做成他的事工。神其实在造去寻找一些那些甘心愿意顺服、愿意将自己摆上的人。往往是一些不平凡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些很平凡的人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段在列王记下啊记载的一件事啊，我们来思考神怎么样用一些很卑微的人来荣耀他。刚才我们的、主席，我们的、雷弟兄已经帮我们读过列王记下的5章1到3节啊。那这里记载了一件事啊，说明这个神的荣光是怎么样在一个平凡里面来彰显。这里记载亚兰王的元帅啊，叫乃曼，他在他主人面前，他主人就是亚兰、国的国王了啊，在他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这个乃曼又是一个大龙的勇士啊，只是长了大麻风啊。 经文记载，以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掠了一个小驴子啊，那么这个驴子就被带回来，成为家的奴仆，来服侍乃曼的太太，他的妻子。好，这位仆人对祖母说，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就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好，这个就是列王记下第五章的一到三节的记载。那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亚兰国，一个是以色列国。那么亚兰国是当时世界的很强势的超级大国，他打败了以色列。那么亚兰国是战胜国，战胜国，那么以色列国是一个战败国。那么这个世界里面有两个人物啊，两个人物他的身份他的地位很玄虚啊，玄虚。一个呢是一个很尊贵的亚兰国的大元帅啊，对不对？另外一个是一个以色列国的小驴子，所以这是两个很强烈的一个身份上的一个对比。一个是大能的勇士，一个是胜利者，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被掳的小婢女。然而在这个在人看来，这个威风凛凛的大元帅呢，他是在患了大麻风啊。那大麻风可是在当时是一个很棘手的病啊，因为大麻风一旦也是个传染性很强的病，所以一旦患了这个病就要被隔离，不能够让社群可以来接纳这个人。所以这个威风凛凛的大元帅，他的这个大麻风病却需要透过一个小的驴子啊，以色列国的小驴子才能够得着医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我们常说我们的那个信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很入世的宗教，就是要就是这个信仰要进入世界啊，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对不对？他从天上就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我们都是躲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修道院的话，那么我们又怎能成为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呢？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长期在世界里面混的话啊，长期在世界里面混的话，你要难免会不知不觉的会沾染一些世俗的眼光。我们觉得很威风的人，很有面子的人才是很荣耀，才是光彩的。我们可能很轻易就轻看一些身份比较低微的人，殊不知神所重用的往往都是一些人看来是很卑微的人。有一次香港有一个很有钱的有钱人啊，去探访一个福音的香港的一个福音戒毒机构。我们突然都知道啊，那些机构里面当有人去探访的时候，大家很热心跟你介绍他们的意向啊，他们所服侍的群体，他们的工作，好让那些人可以受感动，可以来支持他们的事工。但是这家福音戒毒机构的负责人对这个有钱人说，他说如果你很想认识我们事工的话，你最好在这里可以住上一晚，来陪伴一个正在戒毒的人，那么这样你就会明白所有我们在做的事工。那么要求一位富人住在一个戒毒中心住一晚，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位富人他是一个有心人，他就问那个负责人话，可不可以带一个我的保镖也来跟我一起同住呢？这个负责人说不需要啊，我们这里很安全啊，我们的同工可以处理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那个富人就在戒毒中心住了一晚，亲眼看见神怎么样去帮助一个受毒品控制的绝望无助的人。他在这个经历里面就看见了神的大能，他就愿意来支持这个戒毒的施工。在1998年， 九月份的时候，世界上有两位很出名的女人、女士，几乎在同一周时间离开世界。那么第一位是英格兰玫瑰啊，就是英国的那个王妃戴安娜，于8月31号36岁的时候，在巴黎的车祸里面丧生。那么5天之后，有一位叫平民天使的一位修女啊，她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加尔格达的那个城市里面，因心脏病与世长辞。那么戴安娜啊，戴安娜是贵为英国的皇妃、王妃啊，但是她愿意放下身份，走出宫廷，去与这些艾滋病人、孤儿、平民相交。那么其实我们知道戴安娜的经历，戴安娜实际上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啊，在皇宫里面也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但是她愿意走出这个皇宫，去跟那些社会上很低层的人，利用她的身份地位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戴安娜在全世界的声誉是也是很好的一个有声誉的一位王妃。而德兰修女啊，她17岁开始啊，德兰修女17岁开始就将自己立志奉献给神。1946年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这个的贫民区里面，她成立仁爱修会，专门服侍那些垂死的、有病的、残疾的、被人丢弃的和无家可归的人。德兰修女她亲力亲为，终身为贫苦的大众来服务，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那1974年，她曾分享她自己的体会，人家问她为什么你可以来奉献、来服侍这些社会上没人管的人。那么德兰修女她说当我为这个麻风病的病人来清洁伤口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为耶稣清洗伤口。所以他是在履行耶稣自己的教导。耶稣说，你们所做的，只要是住在我这弟兄里面最小的一个人身上，那你就是住在我身上。那么以这两个人对世界的贡献而言，当然德兰修女她远在戴妃之上，因为戴安娜的成功她需要很多的机缘，需要很多的先决条件，那么10000个人里面可能找不到一个能够做到像她那样。但是德兰修女她自己舍己为人，她就是从她周围四周有需要的人开始。她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修女，全世界有很多的修女，她是一个很普通的修女，但是呢她却愿意放下自己去服侍一些被社会上忽略的弱势群体。德兰修女也有点像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小女子啊，她原本很普通，不是因为她伟大才去做一些人家不愿意做的事，而是反过来，是这是因为她愿意用她的生命委身去服侍一些别人不愿意服侍的人，她才变得伟大。因为她知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乎得到什么，而在于付出什么；不在乎拥有什么，而在乎哪些东西你可以带到天上去。而不在乎你有多大的成就，而在乎你有没有真正帮到有需要的人。所以神就使用德兰修女，一个很卑微的人，他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开设了这个慈善机构仁爱修院，来帮助关顾社会的贫穷人，来传扬神的爱。好，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啊。那么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他其实使用一些很微小的力量，神他使用一些微小的力量。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列王记的第五章的记载。我们一起来看着我们的那个电脑啊，看那个屏幕啊，我们来读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四节到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出来啊，预备起。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是女子与说说。亚拿王说，你可以去出来帮我，你可以去那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了银子十他连的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简单先做你帮我。心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撕了衣服说，我岂是神，我能使人复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们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可以使那人到我这里来，我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好，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对比啊，另外一个的对比是资源，这个 resource 资源上的对比。乃曼是带着大量的财物啊，连同亚兰王的这个信件啊，亚兰王是当时世界上最 powerful 的人啊，所以他有人事的关系，有大量的钱财，那带去见以色列王。那么亚兰王心里想，哦，那个又有钱财又有势力啊，应该能办好事嘛。你们想一想，这个亚兰王他有没有想到是谁可以医治这个乃曼的病？亚兰王他想过没有？他也许没想过，也许根本就看不起以色列还有先知，以色列还有神，那以色列是亚兰国的战败国，亚兰打败了以色列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往往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经济实力，有足够的这个权势，可能靠这些我们才可以能做成一些事情。那他们带过来这个钱财可是一大笔的钱财啊，十他连德啊。那么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那么一他连德呢就是34 kilo 啊，一他连德就是相当于34公斤，就相当于68斤啊，68斤的重量啊。我们用如果用那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计算的话啊，一他连德就是68斤，十他连德就680斤的银子啊，带去见这个亚兰王。那么680斤的银子值多少钱呢？当然大家也没有这个 idea 啊，可以稍微做个比较啊。其实在当时的这个列王记上第16章的时候有一个记载，据记载以色列王按例啊，他用两个他连德啊，用两个他连德的银子就可以买到整片撒玛利亚的土地，那个撒玛利亚那座山，然后在撒玛利亚山上建立了撒玛利亚城啊，那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首府啊。所以10个他连德已经是5倍于建立撒玛利亚城的那个钱财哈，可以像我们今天说是巨款啊，也说也是巨款的，对不对？是一大笔钱财，还有6000舍克勒的银子、金子啊。那么一舍克勒呢，就是相当于11.11个 gram， 11.4 gram 啊。一舍克勒11个 gram 啊，那么6000舍克勒就等于有68个 kilo 的黄金啊，68 kilo 的黄金，那这是一大笔的钱财，对不对？啊，大笔的钱财带去给这个乃曼，带去以色列国。那么亚兰王是做什么？亚兰王是在威逼利诱，哈，这个就是两方面。既给你钱财又有权势来压你，对不对？拿我拿这些东西带过去，你都要把这个事情给我办妥，你再把这个事情也给我搞定啊。 这是不是威逼利诱，对不对？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澳洲总理啊，澳洲总理写一封信给我们黄金海岸市长 Tom Tett 啊，说好，我给你50亿，你要将黄金海岸的轻轨把它修好。好，那个 Tom Tett 肯定是拍烂手掌，对不对？我说好啊，这个不难做到，对不对？你给钱我就可以做好，对不对？这个事情不难办到哈。但是如果我们澳洲总理写信给我们 Gold Coast Hospital 医院的院长啊，我给你1亿啊，你一定要将我这个弟弟的 cancer 把他医好。哎，这个他就不一定能做得到，对不对？他就没有能力做得到，他就不敢打这个包票啊。也是一样啊，我们看那个这位以色列王接到信之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反应怎么样？他很愤怒，是不是？他很愤怒，对不对？他很愤怒，他也很无奈啊。一个是人家那么强大，你搞不过他，对不对？对不对？他愤怒，将他的衣服撕裂，扯烂他的衣服，那是以色列人表示愤怒的一个极端的表达。他很愤怒，就说：“这不是故意找茬子想来攻击我吗？啊，我是神吗？啊，我能帮你医好这个病吗？啊，我也不是神。”这位以色列王，他懂不懂得依靠神？他会不会？他不会，他没有这个 idea 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王里面没有一个好的啊。那么犹大王里面有2-3个不错的，以色列王连一个好的也没有，就是那个列王记里面的记载。所以还是那个神人先知以利沙啊，他很淡定，对不对？他说：“你捞什么捞？你生什么气呀？叫这个人来见我吧，我要帮你来搞定他吗？对不对？是不是？这位神人他自己懂得依靠神，是这位先知他懂得依靠神，所以先知让他知道以色列里面有神，对不对？有上帝。”所以神就使用一位很隐藏的先知，一个很不起眼的以利沙，他是神的带领人。其实我们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位亚兰王他是看不起以色列人，也看不起以色列的先知，也看不起以色列的神，因为他打败了以色列。但是神往往就乐意用一些人所看不起的方法，人所看不起的资源来成就他自己的事，因为这样才能彰显是神的荣耀，让人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靠人自己。100多年前，在美国的东部有一个很贫穷的乡村啊，里面有一间很旧的一个很小的教堂。那村里面呢有一个小女孩子，很小啊，她很想去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啊，但是因为那个教堂很小啊，她来到那个教堂的时候，那个主日学的课时已经坐满了人，没有地方坐了，所以老师就叫她出去到外面去啊，就不给她上啊，所以那个小女孩就坐在教室外面就哭起来了啊。然后那牧师就路过的，你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呢？啊，这个女孩子告诉牧师：“哎，我很想上主日学，我很想进去上主日学啊。”那个牧师就带这个女孩子进去，在这个门角落里面坐下来啊。然后那个女孩子心里很开心啊，我可以坐在里面来听主日学。所以在那个这个幼小的女孩子的心灵里面，不能够上主日学。与能够坐在主里面上主日学，这个两个区别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他很希望能上主日学，所以在他很幼小的脑袋里面呢，老是想这个教会应该再大一点，应该有足够的课时来给所有人小孩子能够上主日学。所以这个小女孩，她就很小的年纪，她就立志来存钱啊，储蓄啊，希望将来呢。可以帮助我这个教会来建一个大的礼拜堂。过了2年之后，这个小女孩子就病逝了啊，因生病就离开了世界。那么家人就来找牧师来为她办 丧礼。当家人和他的父亲和牧师移开他的身体之后，发现有一个很小的钱包从他的那个身上掉下来，那么的钱包里面有5.7美元和一张的字条，那边字条上写着他的愿望，他的心愿，我希望帮助教会建一间更大的礼堂，礼拜堂可以让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够上主日学，就是那字条里面写的他的愿望。所以牧师见到这个字条就非常感动，哎呀，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也让我们来凭信心仰望神，来建一座新的更大的礼拜堂呢？所以于是这个牧师就跟他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他看到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事情和他的那个心愿，并且呼吁这个会众就来奉献建堂。可惜这个乡村实在是很贫穷，村民的收入大概是勉强糊口，大家都没有太多的钱可以剩余来捐建新的礼拜堂。后来有个报馆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就把这个事通过报纸报道出来。那么有一位富有的地产商啊，他知道读到这个新闻，他就愿意决定拿出一块比较便宜的土地，想便宜来卖给这个乡村的教会，啊，几万块钱就可以买一片很大的土地。但是即使是几万美元，对于这个教会来说都是一个很天文的数字，所以这个地产商他觉得很，他就来问牧师，他说教会究竟可以支付多少钱呢？这位牧师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孩子，他说5.7。那个地产商听了就很震惊，5.7呢？他马上缓过来，那就好，那就5.7我卖给你。然后这个地产商就真的以5.7的价钱将这个土地给了这个乡村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个见证心里都很受感动，连外人听到这个事也觉得自己哇，这个事情真的很神奇啊！所以大家都受激励，人人都踊跃的奉献，最后呢就筹得了25万美元，建起了美国费城的圣殿浸信会啊 ，Temple Baptist Church 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教会建堂的来历。他们现在这个教会活动的空间很大，他们有一个可以容纳3300人的大教堂，当然还有一座楼是主日学大楼。那么里面有一间的课室，就是来讲述这个故事，而且来陈列了这个小女孩子的相片。只要5.7的钱就可以成就这么大的事情，所以神是很乐意透过人看似很卑微的或者是没有用的人或者是事情，可以来成全他的美意。很可惜的是，我们基督徒往往没有这个小女孩子她那样的心智和那样的信心啊。我们常常都觉得我们侍奉神，但是却力有不逮，这个也难怪。当那个以色列王接到了亚兰王的信件之后，他的想法也是一样啊。因为这也不能怪他，因为信里没有说明叫这个以色列王去找先知啊，可能那个他们传达信息的时候没有讲到先知，所以以色列王他也没有一个先知去找先知的概念，他以为要自己负上这个责任。他说我怎么能治好这个病人呢？你当我是神吗？同样在我们侍奉的经历里面，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也听见神的呼召，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负担，要去为神做这样的事情或者那样的事情，但是往往总是感到力不从心，那么这个负担就成为我们压力的一个来源。我们不晓得依靠神， 我们习惯了依靠自己的资源，依靠自己的才干，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经验，那这令我们的压力就感到越来越大。我们需要我们记住的是，其实改变人心使人成长，这个都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做父母的也知道啊，要教育孩子，改变这个孩子，尤其是我们有 teenage 那个青少年的孩子，其实有很多的挣扎，都是十分困难的工作。那我作为牧者也是一样啊，你说要改变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更加爱主爱人，更加愿意奉献，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觉得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这些都是神他自己的作为。神其实乐意采用一些人所看不起的方法，人所忽视的一些小的事情、小的人物，来成就他的事工。其实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往往去察看啊，去观看神的作为，看神在此时此刻做什么，那么我们就去配合他的作为，而不是我们自己主导去做什么事情。好，这是第二点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啊。第三点我想分享的就是神要往往是使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啊，简单的方法。我们继续看列王记的第五章啊，列王记下第五章啊，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到十四节啊，我们一起看屏幕，一起来读出来啊，预备起。于是乃曼来带着车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了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求告耶和华人民神明，在患局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亚巴纳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主，你把这孩子。我若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的记载，这位乃曼他是面对一个正确的资源，怎么样去医病，医病的地方和医病的方法，医病的地点都给他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都给他讲得很清楚。但是乃曼面对一个正确的信息，但是他心里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乃曼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听见了病得医治的信息，但是他没有听进去啊，因为他心里面有一套既定的方法和观念，对不对？他心里自有一套，他有他的方法和观念。他觉得我付了这么多的钱财，我拥有这么大的面子啊，他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对，我这么有 face， 这个医病的师傅起码也给我一些面子吧，起码也出来见见我吧，起码要问问我的病情怎么样吧，对不对？哪知道这个先知只是吩咐他的一个随从出去传话给他，对不对？他吩咐一个随从去传话给他。所以乃曼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一个大人物的待遇，他本人是一个大人物，他以为以利沙应该为他做些法事，应该搞一些仪式，应该通过一些方法来医他的病，就算叫他去河里面洗浴，也应该找一个比较干净的、比较漂亮的、水质好的地方才行。为什么要去以色列的约旦河？约旦河是一条很小的河啊，约旦河是很小的、很小的一条河，很不起眼的一条河。以色列的先知为什么不用一些优质的方法、更好的方法行事呢？为什么以色列的先知不提供优质的宗教医疗服务呢？ 为什么神要偏偏选一个很平凡的、简单的、很低调的做法呢？乃曼他接受不了，对不对？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方法，他接受不了。乃曼是求人家给他医病，但确实要人家按照他自己的方法来做，是不是？他要人家给他医病，但却要先是按照他的方法来做。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乃曼的仆人啊，他的随从，他很勇敢，也有智慧啊。他看穿了这个主人的心态，因为他了解他的主人。主人一定要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啊，大事他愿意做，小事他不愿意做，小事他不肯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仆人他的随从啊，他就来问他的主人，他说：“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就会去做，对不对？你就开心去做。但是一个小事情呢，你就不肯去做。但是你看，先知吩咐你去沐浴，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去水里面泡，哈，你又何妨不去试一试呢？啊，大事都肯做，这跟小事又何妨去试一试呢？”你要理解老曼乃曼的心态啊，乃曼他荣华富贵什么都有，对不对？他都有，唯有这个麻风病可是他的心病，这是个大事，对不对？这是个大事。麻风，因为他有麻风病，所以社群的人不接纳他，他也不能走进其他人，这可是他人生的最大的遗憾。那么在还没来之前，他满怀盼望，花了很多的钱，一心想得到医治。现在来了这里，见了这个人，那个人好像要对他不咋地啊。现在又告诉他一个好像不知所谓的这个医疗的方法，所以他心里很气愤，很不平，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你是乃曼呢，你怎么样？你想不想去试一试？想不想去试一试啊？也可能那个乃曼真的走投无路啊，真的想他自己这个心病可以被去掉，所以仆人提醒他，他就硬着头皮，还真的还去约旦河里面去泡了七次啊，去泡了七次。那结果呢？啊，结果当然是啊，皆大欢喜啊。那个乃曼他的身体完全的痊愈啊。那个曾经说他的肌肤变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啊，肌肤变得像小孩子一样，我的肌肤有点像啊。那个你们女士，这个希不希望你们的肌肤像个小孩子一样？对，所以你们如果去以色列，你也应该下约旦河去泡一泡啊。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啊，我们这东西有人去过啊，不是你去泡了没有啊？所以病得医治之后。这个十五节这里，圣经记载，乃曼来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啊，这是圣经的记载，这个乃曼的任性，对不对？他的归信，他的任性。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大元不认识神的大元帅啊，大元帅经过这么简单的很平凡的事情就认识了这位真神。我们有的时候很埋怨自己的经历很平凡啊，我说很平凡的，我这个人一生还平凡了，没什么大事。其实平凡的事情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尽管我们看不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透神的作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来欣赏神的背后的手，欣赏神在每一个很平凡的遭遇，在我们的挫折，在我们的失败背后，其实神有他很精美的心意在里面。这个小女子的一句话啊，帮助这个人去以色列。这个仆人一句话，劝慰他的话，就解决了这个乃曼他的人生最大的难题，就让这个亚兰的元帅就得以认识 这位的真神。两个礼拜前，我们教会那个长者同乐日里面看了一区这个彼岸的一个见证，叫做旧金山传奇啊。我们有一些人在这可能看过啊。那么里面讲述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位姊妹，年长的姊妹叫蒲妈妈，她的故事。那蒲妈妈是北京人啊，她是几代都是基督徒啊，出生于基督徒的家庭，父母都是很敬虔的信徒。关心帮助传道人和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他一家在北京是个信主的大户人家，也是一个有钱的人家。这因为他们在生命里面活出了这个舍己爱人的这个品格，所以在文革那么大的冲击面前，他们一家没有受过太大的冲击啊，因为他们实在是有好的见证，人家找不到，人家不愿意去攻击他。那么他75年从北京移民到旧金山，所以30多年来，蒲妈妈4次患癌症，每一次都是大的啊，大件的事情啊，4次患癌症，4次大的手术，但是他都凭着自己对神的信靠，每一次都很奇迹般的、很快的他就痊愈了啊，很奇怪，4次大的癌症。而且他活得非常健康，非常的喜乐。他一天到晚服侍人，他怎么服侍人？他就是煮东西给别人吃啊。他不会做别的事情，他会很会煮东西给别人吃。所以他煮东西帮助很多的传道人、病人、坐月子的孕妇、新移民等等一些有需要的人啊。他侍奉的牧师有很多啊，很长的例子啊。以前从香港老一代的牧师，唐金辉啊、郑国啊、唐佑之、林安国，这都是香港很出名的这个牧师，在美国牧会的牧师。到年轻一代，我们大陆去的一些牧师，像冯秉成啊、刘同书啊、袁志明啊等等，很多的牧者都受到这个蒲妈妈的他的那个侍奉的帮助啊。每年的感恩节，他在家里烤100多只火鸡，这个送出去给不同的有需要的人。他的家庭4个儿女都蒙受很大的祝福，个个都事业、家庭、婚姻都美满，并且个个都爱神爱人。所以神的祝福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我们最平凡的生命的见证，就像这个主耶稣一样，他道成为肉身啊。如果我们的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肉身，就是用我们的行为能够给别人看到的话，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见证啊。这个也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见证啊。所以人不是看我们会背一些圣经的经句，不是看我们懂一些神学的知识，也不是看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车人去教会，那这些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活出来的那个真实的生命，那个才能够影响人。其实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会煮东西吃的人，普通话里面也有，广东话的人更多啊，里面都有很多会煮东西的高手。我们都可以像蒲妈妈那样，可以来服侍人。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啊，我们教会很多人认识我们以前有位弟兄叫 John Lai， 黎明庭弟兄啊，我们是稍微在教会里面时间长一点的都知道这位弟兄，他也是愿意服侍别人。以前在黄金海岸，他用他的那个煮东西吃来服侍教会的人，现在去了广州在广州家庭教会，他同样用他的那个这个恩赐来服侍那里的人。同样我们教会还有个一美街啊，那个也是个80多岁的长者啊，他每次也带一些甜品过来啊，他很拿手做甜品啊，他也很开心啊，每次带一些甜品过来来给别人分享他自己的这个爱。所以这个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结论就是，神其实神的观念给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神乐意用一些卑微的人，用一些我们看不起的方法或者是资源来成就他的事情。 神从来不会限期我们的软弱，不限期我们的卑微，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心愿意摆上，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神都会使用我们来成就他的大事，来彰显他的荣耀。好，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人，都是软弱和卑微的人，但主你不会限期我们，求主你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敞开自己，愿意心甘情愿的摆上，为主你所用，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来成全你的美意，带领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人、华人可以来认识你，可以来归到主你自己的名下。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